冯占海刚进司令部，有老头哭着跑进来，嗓子都哭哑了，声泪俱下啊，哭通跪到冯将军脚下：“冯司令，冯师长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冯占海一看认识本街油房的老掌柜的，姓赵，叫赵富有。一个是那个县城才多大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另外这赵富有有爱国思想，他呀在本地来说数一数二的财主，为了支持抗日，把油房卖了，变卖财产，把这钱呢全捐给冯占海了。像这种爱国人士，冯将军能不重用吗？平常两个人老见面，有时候他帮着出出主意，几天不见，突然见他变成这样，冯师长大吃了一惊，赶紧把他搀起来：“老人家别着急，别哭别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干什么叫我救命？”“
哎呀，我儿子国柱叫人家绑了票了，非逼着我要3000大洋啊，今天53克不交到了，我儿子的脑袋就得搬家呀。”“眼看就晌午了，我求冯师长帮忙啊。”“
哦，明白了。叫谁绑的知道吗？”“
知道，叫公傻子给绑去了。”
他不提公傻子还则罢了，一提这名，冯占海的眼眉顿时就立起来了，啪一拍桌子：“公傻子，公傻子，你真不够个人呢你。老人家放心吧，你儿子这条命包到我身上，我立刻派大兵去找公傻子算账，救不回来我不见你。”“
多谢师长，多谢师长。”“
老人家你在这听信，哪儿都别去了。来人，立刻点队，派一个团给我征讨千金债。”您听这你也听明白了，这冯占海就知道公傻子这贼窝在哪，在千金寨，离这县城70里，他大山的里边。这刚要集合队伍，两个高参，就张学良派来的李彦天、商志平，得着信儿来了。两个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司令息怒，您不能派大兵征剿啊，那么做就坏了大事了啊。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我怕他不成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公傻子也是个人物啊，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挑起抗日救国的大旗，而且比您还早这一步呢。咱不管他身上有什么毛病什么缺点，就冲这一手咱得尊敬人家。虽然说他绑了票了，其中有原因，咱也不能兴师问罪啊，冤仇宜解不宜结。我们俩人的意思，趁这个机会马上派人去联络公傻子，如果能把他说服了，公傻子愿意来降，我们把他收编了，是不是又扩充了1-2000弟兄，壮大咱们的队伍啊？司令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吗？就说我们不怕他，他站在有利的地形，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，日本鬼子得利啊。冯占海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：“对，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怕公傻子不听咱的话，不听咱们再说呀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好吧，那你们二位看派谁去合适？”“
我们俩去正合适。”
这个差事可挺艰巨啊，公傻子眼里没人呢，我真担心发生意外，就你们二位去， 不派一个团，最少最少也得带着一个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行，我们带着个骑兵连，这回您放心了吧。哎，那可以，中午以前必须得赶到千金寨，不见票就得叫人给撕了。明白明白，70里路催马就到，您放心吧。这李彦天和商志平带了一连的骑兵，是全副武装，风驰电掣，赶奔大山里的千金寨。冯占海在家听信儿，咱暂且不提，三回头再说这公傻子。那说傻子还能当胡子头啊？嗨，这傻子是绰号，其实这人一点都不傻。你没听说这句话吗？逢傻必奸，比那聪明人还聪明。此人的原名啊叫龚长海。这龚长海从小也是苦大仇深的人，像当土匪的有几个不是苦孩子出身的，受尽了折磨，受尽了羞辱，最后当了兵了。当兵之后呢，混得还不错。由于他身强力壮，打仗也勇敢，在弟兄当中，他也天不怕地不怕，自然就有帮人围拢他，他就成了兵头了。不久当了排长，当了连长，最后升的营长。后来呢，吉林的督军叫孙烈臣，那阵还不是张作相。这孙烈臣看不惯他的行为，怎么看的怎么变，一句话把这营长给他拿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公傻子一身的匪气，一张嘴巴满嘴都是脏话，野蛮的特殊啊，所以孙烈臣看不上他。公傻子一怒之下拉着一伙人进了大山了，挑起大旗自立为王，报字傻子就当了土匪了。好，他这一当土匪，附近老百姓倒了霉了，烧杀抢绑票，什么事都干，是危害一方。后来孙烈臣调走了，张作相又任吉林督军。张作相得了解情况，倒是一了解，有个叫龚长海的，绰号叫傻子，手下有1000多人，危害一方。哎，张作相就采取怀柔政策，又派人去说服他，哎，又把他拉回来了，还叫他做营长。这样呢，老百姓可免点涂炭。918事变之后，日本鬼子偷袭沈阳城，这公傻子一看，把队伍又拉走了。就到了大山里的千金寨，二次挑起大旗，但这次跟以往不同，这次公傻子打的是抗日的大旗呀，跟日本鬼子针锋相对。日本鬼子曾经派人到这联络他，全家得给骂回去，还不受收买，骨头还挺硬。但是您想想，像他们这样的队伍没有上级支持，1000多人吃什么喝什么，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呢，他们就得靠着打砸抢，靠着绑票来扩充人马和军饷。本地的老百姓特别是有钱人更加倒霉了。前些日子他派一个小弟兄下了山了，一口气绑了11家财主，全绑到千金寨。在千金寨大寨的前头有块平地，盖了几间土坯房，就把这肉票全塞那里的看着，通知家属要多少钱，要多少条枪，准时来赎人。不见今天的正当午时一律问斩，你们就等着收尸吧。要说绑票这玩意儿，中国外国还不断，这玩意儿最可恶不过呀，这手段太卑鄙。咱说了， 赵富有赵老头来找冯占海求救，就是儿子被这公傻子给绑了，除了他儿子之外还有十家呢。今天早上起来，这龚长海梳洗已毕，吃完了早饭，披着大衣来到这草坪上，吩咐一声把这十一个肉票全提出来。哎呀，这些日子这肉票受老罪了，包括油房掌柜的儿子今年才21呀，那打的脸都苍起来了，左眼睛都封喉了，右腿也瘸了，像拖死狗一样拖出来，在这草坪上一跪，每个人的身后站着个刽子手，刽子手手里头抱着鬼头刀。公傻子到了众人面前，挨个的看了看，嘿，我说有几个熟票的，当家的，到现在为止没一个熟票的，他妈的来的。怎么他不要他们家的亲人了，跟我玩硬的。好，我公傻子说话算数，正当50一到，把脑袋都给我砍下来，把人头挨个送他们家去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是，明白。要命不要命，这分明变成了屠宰场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10点左右来了4家要求见公傻子。公傻子一听点了点头，把他们带过来。这家属战战兢兢磕头作揖的来到公傻子近前，全跪下了。寨主爷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。少他妈白活，你是哪家？我是城里绸缎庄的掌柜的，我姓王，叫王长好，我来赎我兄弟来了。哪个是你兄弟？就那跪着的第二个。我要求的条件你都答应吗？全答应，全答应。这是现洋1000块，还有土枪2支，请好汉爷爷验收。白花花大洋放在这一数，一块不少。把这土枪拿过来一看，也顶用。行，这才叫够朋友的。我告诉你老王头啊，我要你这东西并非是为一己之私，我要抗日。让我怎么抗日？没钱不填饱肚皮怎么打仗？没枪怎么能打小日本子？我这暂时向你们借用，那账上记得清清楚楚，迟早有一天把小日本的赶走了，你这点东西我加倍偿还，你明白吗？谢谢好汉，谢谢好汉。把人放了，第二个放了。书说简短，那仨来了各报名姓，把东西往上一线，公傻子点头，放放放。那仨也放了，放了4个。哎呀，人家是千万万谢，亲人都走了，11个才走4个，还剩下那么些呢。公傻子数了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还有7位。看来他们家是不想要人了。哎，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为了抗日，你们要诚心跟我作对，还讲不了说不起，那就不能说我不仗义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回当家的，快11点了，还没人来呢。准备，把刀磨快点。哎，蹭蹭蹭，拿大磨石就蹭这刀。到11点半了，这个赵金柱受不了了，就那油房的少掌柜的，
我长官饶命啊！
什么他妈长官？我算哪份长官？
那债主也饶命啊！呸！
我算什么债主？
那好汉爷，我叫您什么好呢？爷爷您饶命啊！我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，要能拿出钱来，早把我赎回去了。
你小子他妈还苦穷？谁不知道你爹赵富有 在宜兰县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，油房掌柜的，日进斗金。我没管他多要啊，3000块大洋他拿不出来，鬼都不信。哎，看来你爹是个吝啬鬼呀、啊，那钱有什么用啊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他不是抱着不放吗？把你给豁出去了，今儿个就拿你祭大旗，先把他给我砍了。当家的，还没到正当午时呢，提前了。我生气，把他列过来。这金柱要不说这话，还多活一会儿。这说这话捅着娄子，叫人家拽过来，摁在地上了。那鬼头刀就高高举起呀、啊。公傻子把脑瓜一拨呢，砍！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他说话就是法律。一声令下，大刀高高举过头顶，还没等落下来，冷不丁听见响了一枪，啪！这枪打得准呢、啊，正打到鬼头刀上头，火星四冒啊！这刽子手手一颤，嘡啷啷啷啷啷。大刀落地，枪声的一响，公傻子吃了一惊，坏了，有人要抢肉片，准备战刀。这草坪这一带就100多名土匪，呼啦朝全都趴下来，哗啦哗啦拉枪栓，要准备战斗。公傻子领着卫队就躲在一块大石头后头了，那肉片他也不管了。正在这时，往山下一看，100多人都骑着快马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，为首一前一后2匹马，头前这主白脸能有40来岁，手里拎着枪，枪口还冒烟呢，看来刚才那一枪是他开的。这人扯开嗓子就喊：刀下留人呐、啊、刀下留人，不要误会，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我是冯占海冯将军派来的代表。哎，听得清清的。公傻子一听，哎呦，冯占海派的人来了不少啊，看这意思没有敌意。他仗着胆子从石头后头就转出来，把胸脯一拔，你先给我站住。人家马队站住了，你是哪位，先报个字吧。在下姓李，我叫李彦天，这位是我兄弟，叫商志平，我们是从北平来的高参呐、啊，辅佐冯将军的。哦，听说过，听说过两位高参，那请上来吧。再看他们带着几个人下了马，到了草坪上见面之后，这商志平一抱拳。哎呀，朴八子，今天鲁莽的很呐、啊，冒犯你的山寨，特来拜望，请无论如何多加原谅。方才我们开了一枪，也是迫不得已，估计人脑袋落地了，您说是不是？哎，二位等等，方才你们扯脖子喊什么？冯占海冯将军让你们来的。正是，找我有啥事儿？哎呀，您怎么还说这话呀？您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啊！我家冯将军十分敬仰，特派我们来联络阁下，咱们团结一起，共同抗日啊！冯将军非常欢迎您抗日，您看怎么样？真的是。委任状现成的，只要您同意了，下山进县城，同桌喝酒，同桌吃饭，共商爱国大计，你以为如何呀？真的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说这事儿搁的一会儿再商量，我先把这肉票处理了。且慢，您刚才要砍的这个人，您知道是谁吗？啊，我知道啊。那油房的少东家，是啊，此人砍不得呀。为啥？你是不知道，他家里虽然有钱， 但他父亲十分爱国，为了资助救国军，变卖了家产，一点钱都没留啊，全捐给我们了。您说您管他要好几千块大洋，他上哪儿拿去啊？但凡有一线之路，他能舍得儿子不要吗？这事情我们全都了解，看在我们冯将军的份上，请阁下高抬贵手吧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怪我是个粗人，我也没分青红皂白。这说老赵头有两下子，佩服佩服，把人放了，一句话给放了。
赵金柱是千恩万谢呀，
我别谢我了，回去见着你爹，让你爹原谅我啊，我过去不了解情况，多有得罪，赶紧回家休息吧，多谢多谢。
这阵商志平就问，那还有那么多肉票呢，您看怎么办？
那你们说呢？
哎呀，英雄好汉呐，中国人别打中国人了，大敌当前，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，那民心呢就得失掉啊。从古至今成大事者都得受老百姓的拥戴呀、啊。是您有困难，您一张嘴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您怎么办呢？能勒紧裤腰带抗日吗？是不是呢？但是也不能丧失了民心啊，老百姓不拥护你，你不就完了吗？
妈的嘞，这些有钱的富而不仁，你要跟他讲客气，他就不给你拿钱，也未必。
就拿油房的老掌柜的为例，我们可没逼他呀，我们既没绑票，也没给他开单子要钱，他主动的把油房变卖了。天下有钱的人不少，这里边爱国心的人也不在少。要看着我们真心抗日，他主动就会捐款的，公道自然成啊！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
哎，对呀，有道理。我他妈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妈巴的都放了，
一句话都给放了。这些人磕头作揖的走了不提，单说公傻子，一手拉着一个，让进中平大平盛情款待。又详细询问询问，
冯将军真想收编我，正是。哎呀，人家是响当当的抗日将领，我他妈充其量这个土匪头子，我长这么大没遇上几个拿我当人的，今天居然派二位还来请我，我真是无地自容。